看日本压的本来一个同情一个右转，这后来呢又出了个迷教，叫做迷宗嘛，把前边那个空中右中啊都刷成仙教，这个样子这就再有一个对立的名称嘛，就是一个仙教一个迷教，这还是印度的。常常先迷之意，意在能权言对说权矣，之会先会迷而已。这个是太虚大师研究出来的，他想给他下了一个定论，什么叫做先教，什么迷教，都是自己抓的。唱唱唱是圣经，唱是考察研究，我太虚圣经考察研究，这个仙教与迷宗有个什么不同，意仙迷之意，意义不同，有个什么不同，意在就是其不同点呢、啊、其不同之点在于能全言对说全意，是坏仙坏迷而已。这个权是表权，把它表现出来叫权。这个能权的言就是言教，就是不说的教法叫言。这个教法这个言教是能权的，能权它是能表权的，没有言教就没有说表权，说表权的是义的。有眼角才有义理嘛，义理是说权的。那么坏仙坏迷，就是你这个能权言与说权的义理，统统是先命的，这就叫仙教。能权言与说权义是秘密的，这就叫做迷教。实际呢？能权言也是负的言教，说权义也是负的言教，言教里边说他迷的，就是一个坏仙坏迷，或者是仙论仙命，那么说出来这就叫言教，或者是阴迷蔽迷，这就叫做迷教。以仙之言曰仙教，以仙之言上边的那个能权言与说权义坏仙坏迷，不是把那个能权言与说权义分一个仙坏迷，把那两个能权说权合起来，仙就叫仙教，迷就叫迷教啊，这样解释，不是把那个能权言说权义分成一个仙教分一个迷教，能权与说权仙这就是仙教，迷就是迷教。他就把它合起来了，以仙之言也先讲，以是说权之意啊，言是能权之言嘛，这个以仙之言，这个意的很鲜明，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样子这个言教的这就叫做仙教。为影响加持权，以迷之愿与迷教，为本子真之经。这个上边啊，这个影响加之权呢、啊，这就说仙教了。这个佛学大字典没有这个名字，影响两个字有。这个加之这个名字，这个加字应该顿到真字了，在下边它有个对，就叫真字。平常讲这个真实二字，真知实知，没有说真知假的，将来再考察这个影响与本质呢，这个大字典上有本质这个名词，影响不是这样讲的，但是在本质那一段说的有，这个本质就是八识的种子叫做本质， 我们现在所愿的限量经叫做影像，譬如我们眼睛看见谁，看见谁是原始愿的这个外边的景象。我们凡夫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外边的这个现象的境界呀、啊，是真实的。唯识家讲了，唯识没有境，你所看见的形形色色，完全是你本识的相分。眼有眼识了，眼识它也分十分嘛，就是见分、相分、自证分、这自证分。一个识都分十分，那个眼识它有相分，你所看见的色都是你的眼识的相分。那个眼识的相分它不是实在的，它是一个影像，它寄托的假托的有一个本质，就是恶然也是那个第八识的种子，寄托到那个本质上现出来的影像。没有这个分值的现出的影响，可是有这个没有分值的影响，那就叫做动影境。譬如你想到有鬼猫有土脚，根本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分值就是个假的，影响更是个假的，所以这么样就叫做动影境。这个地方我们就现在就照他的文字讲，这个显教呢，什么叫做显教？以显之言，言就是教，释迦如来说的话叫言语嘛，言语就是教化众生的言语，就是言教。这个言教很显明，很显明说的全是这个现象的这个境界，就是影响的境界，是个假知所圈的。假知呢，我们现在就依照这个真虚而是讲，就说是这个虚底子，实虚之知，把它种种的把它分别的很清爽，就是按实虚之知讲。现在就假定是说是假知实虚之知啊，将来我们再验证。这个以迷之言呢，所劝的义理很秘密，那个言教能劝之言也是秘密的，这就叫做迷教了。这个迷教呢是本质真知境，它不是愿的影响，它说的接的能劝的言教所劝的义理全是本质，本质是真知的境界，这个样子就叫做迷教。古一命真言也，这个迷教啊又叫做真言宗，他所说的话却是真话，那么这就表明我们这个所说的话都是假的话。这么叫假的话呢，它是一种说的都是影响没有做到本质上，而且这个智慧是个假智嘛，所以说的话都不是真言。这个迷中呢，他是说的都是本质，都是真知的境界，所以他所说的话，所有的言教都叫做真言，迷都叫真言中也是这样。扶持在从扶持的再解释一下，显教是依附自教生，依张学理证；密教是依附自佛开，依归广恨证。这都是太虚大师把它研究出来的。显教和密宗再有个对待的解释，显教是依着附的教生，弘扬教法的声音，就是不说法的声音叫教声，他说出来都有法相，有法相就有义理，就是很鲜明可以解释的清爽，这就是个教声。以彰显学理的， 复学之力，复学之力必须有副说法说的很鲜明的那个讲声来才能够证明这个学历。比如我们研究复的学历，研究复的学历可以做复说的经典研究不行，复说的经典都是复的叫声啊，教化众生的声音嘛、啊，这就叫做先教。这个密教呢，是一个父的国代以为官分教，父他成了父了，他正在复国，正在复国，他有父的国代，比如他正在两个国，一个菩提国，涅槃国，菩提涅槃都是一种国上的一种功德，成就的功德，叫做国代。密宗一说就先说父的国代，他不看教说理，他只说父的国代，说父的国代教我们在那什么呢？以鬼管恨者，鬼是鬼犯，教我们要密宗他是讲的即身成佛嘛，你照着父的这个国代你来修，你来做观想，你来这样行持管恨，你以此为规范，以什么为规范？以父的国德为规范，它叫三密加持嘛。三密加持就是口密、身密、意密。口密你念的真言咒语，那叫口密；手里要接手印，那叫身密；意你要修观想。它每一个咒子每一个音命都有一种观想，那个身密、口密、意密这个三密把它加持起来，是都是一个父的国德来规范你的观恨。所以他说你照这样三密加持嘛，就将来你进了步就三密相应，三密一相应，你即身就是佛。为什么呢？你一想说，你念的真言就是佛的话，你接那个手印呢，那就是佛的身相，你以的多那个观想就是佛的心，身口一三也都变成佛了，你不成佛到哪儿去？这是密宗的道理。实际呢，它是依着佛的果位上的这个功德来说的，富的国人，我们没有到国，没有那么以国代做规范，你就照富这个国代来管恨嘛，你就能以很快成富嘛，是呀、啊，这就是你不要用富的阴狠下手嘛，这个先教的是先发菩提心，你学富怎么学？富去做发菩提心，我们想发了菩提心行不得道，行不得道怎么修？修六度万恨嘛，修六度万恨修得圆满成佛，这是打因位上学的。这个密宗的叫你打这个果位上学，依着佛的果德规范的观恨，那么你就即身就可以成佛了。是底下太虚大师在把这个显教与密教把它融会贯通起来，有教理而结于恨果，即为十方之程序啊。而太章见之教理以般若，金刚见之教理以为师，是先教之二宗啊。与密教的二线相应一贯的，以显然可见，又显然可见。这个太虚大师把印度的那个显教与这个密宗把它融会贯通起来，不要各执一边互相争论。这个显教是先说教理的，密宗嘛，以国代而修观恨是讲恨讲果的，这个教理恨果啊，我念这一段他头上讲起， 脚力用这个脚力而解于狠过，几位适当之程序。我们学护法得有个程序，就是有个尺地，按部就班的学，先行脚，再接力。我们这么说的就是行接行整，那么行连也接成修。这个险接修正背着这个脚力很多，你险险负的脚，接接负的力，修修负的狠，正正负的过。这个险接修正就是背着这个脚力很多十个法说的。这个脚力很多是十个尺底，是修复的适当的圣学吗？并没有，泥脚跟仙脚并没有两个样子。在一举出来的泥证，泥脚分两个剑，一个太长剑，一个金刚剑。这个太长剑，它一的脚力就是一度般若，那个印度那个空中证明的就叫般若证。你这个泥中的太长剑，它是个一的脚力，就是般若中的脚力。这个金刚剑，他说一的脚力呢，就是唯识中的脚力，就是那个有中叫唯识中的脚力。那么你说一的脚力就是仙脚的脚力了，仙脚的耳中就是你密脚的耳剑，相应一贯，一贯就是一贯贯通，没有两个道理吗？只有一个道理，仙脚就是密中，密中就是仙脚，你又显然可见。你这个密教不是说一座啊，另外有个什么密教，除了父的教理以外，另外有一套教理。你密教的教理还是一座不是一座为师讲的。这就是说，在印度呢，仙教嘛分这两个状态，就是空中与有中；密教嘛分两个剑，叫做太上剑、金刚剑。实际呢，仙与迷，迷与仙，是有一贯相通，并没有两个部分。故印度大乘佛教在五化盛唐之际，用仙教进专为迷教，其即可以来五化传教者得日。这个印度呢，是先弘扬大乘仙教，等到弘扬到最盛的时候了，这才成立一个密教。我们中国也不例外，佛教到了五化，就是到了我中华中国盛唐之际。咱中国的国家呢，唐朝最盛，我们的佛教呢也是在唐朝最盛。那个八大宗派啊，仙教里边有除了密教有七个属于仙教了，统统是在那个唐朝成立的。密教密宗也是在唐朝盛，就是那个是佛教最盛。最盛这个时候啊，正在唐朝是个盛唐之际啊，就有印度过来的这些大白啊，都是弘传密教的。你就知道他是由仙教进转于密教的，这个他的这个影啊，这个史迹就是迹象可以得到，可以以来五化传教者可以得知了。至唐上位，至宋八天等，甚至多位密教啊，极其名正言。取这个唐朝的上位三教，这是密宗的三大师之一啊。讲到后边会讲到，这个上位来了，就翻译密教的经典了。一直唐朝、宋朝， 到了宋朝还有一个八天，也是印度过来的，他印翻译的也是多位名家，这就是几句名证，很明了的可以证明，证明这个佛教的应该先学先教，受了先教才进到密教。这是太虚大师他研究出来的。讲先讲到这儿的位置啊，他研究的怎么样？先教与密宗都是佛教，没有两个，用不着去分宗分派，互相争论，互相诽谤。他还说的有一个次第，应该先学先教，学到那个最高深的先教的时候，应该进入密宗。他因为密宗净严重，净做怪象，严重的不要解释。他说在印度就是那样，到我们中国，在这个迹象上就可以看见了，这个迹象还是这个样子。那个到了唐朝的后头呢，这个仙教已经发达到了极点了，哦，密宗就过来了，也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太虚大师祖师的大师，你看看他的佛教东派源流，你就知道他的见地，他绝不偏一边，绝不说是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他不说。你看前面讲的小众宗派，小众宗派分门别户，有两个宗派分成二十种，他还赞叹是成了五光十色，那个佛教正式兴盛的时候，他没有说小众不好，反正赞叹大乘，你空中有种，毕竟空就是如幻有，如幻有就是毕竟空，毕竟空就是真空，真空不空即是妙有嘛。你如幻有，如幻而有嘛，如幻有那不有嘛。要是实在有就是有了，如幻有不是有，不是有不就是真空是这样。所以如幻它有，它不有，不有即是真空，妙有即是真空，你分门别户分那么厉害干什么？不过是研究学问的，我研究一边可以了，用不着那么样的互相争论，好像水火不相容呀，用不着这样。太虚大师的这个见地不偏到一边，而他告诉我们研究这个护理呢，是八种病中一门深入。这个两句话是太虚大师告诉我们学佛法的一个方法。你学佛法，你中国成立八个大宗宗派，你不要偏重哪一个宗，八个宗派并重，你先研究那八个宗派的学历，研究的你有了心得了，你看哪一种与你的根基相应，你得一门深入，你就找那一个宗派专门研究专门修行，你都可以得到那个。那么你要过后嘛，有一个船就过去了，你不要坐了八个船过去，是不是坐了八个船结果过不了后了，你一定要找一个船过去，过了后了到达彼岸了，大等不行。那么最初的你得认识的有八个船怎么可以过后，这八个船什么样你怎么认清上，你要假如是上一个外道的船，那根本过不了，或沉到水里去了，不得害了，是不是？这就是八种病中一门深入，这是太虚大师指导我们这些学人的修学的方法。你先不要啊，我是哪一种哪一派，其他的哪一种哪一派，你要不得。还没有学的佛法，先去对立。那么你没有断烦恼，先增加些新烦恼，这你就看这个佛教不中派源流，你都认识了这个太虚大师这个人。然印度与小乘教啊，根系较深，这就说印度人的根性呢，偏重于小乘。虽然经过马明菩萨、龙树菩萨提倡大乘，大乘弘扬开来了， 再用香蕉而转入微笑，实际眼中的根性是小乘根性，跟我们中国是相反，中国是大乘根性。所以这个小乘呢，虽然在中国成立两个宗派不久就消亡了，没人再去学它，可印度这不是，尽管你平常大乘，他对于小乘法根深蒂固，你把它取消不了。所以是这样的教授，对于小乘教是根系较深的，那个根本的习气比较深。水几经大乘言业而举舌乘势顺正于登论的，皆生性于户籍前在焉的。虽然经过这个大乘中的这个交易，压一排这个小乘，掩盖这个小乘，也是把它盖到叫它看不见，意思把它压到叫它抬不起头来。这就是用这个大乘来降服这个小乘的。虽然积极的大乘来演一场，可是呢，像这个举舌论了、乘势论了、顺正理论了，在印度一直在这弘扬，弘扬到一千多年，就是大乘空中有这种乘理时候，他还在弘扬。这个地方他还有两个字，即圣性与不及前这边，并不是像我们中国啊，那个两个小乘宗派没有了，从此的举舌里有人研究是附属于大乘宗里边研究，是个附属品。那个印度虽然大乘宗派很兴盛，他弘扬小乘论还是很圣性的，就是他的根性是那么个根性。这个印度人还有这个根性啊，印度人不怕啰嗦，欢喜详细。我们中国人呢，怕啰嗦，欢喜简单。譬如说是，你看那个《六百卷大般若》，一开头，东西南北十比上下，十方如来都到这个般若化身。这东方如来啊，派遣使者来问候我们的使者，烧饼烧脑发，众生一度发，问这么一套撇起的话。这在中国讲的这个不管重要，这就等于这个人情世故的海鲜鱼嘛。这一个法师，我们到他那个法会的参加，他说啊，法师你好啊，你身体健康吗？你这个护法立生啊，众生都很容易度吗？这就是个客气话。十方诸佛在世间，他也不违背世间法。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应该怎么样呢？这东方如来怎么样啊？你使者你烧饼烧脑发，就问好了，我了。以下九方皆如是之问，皆如是之就问候，这就够了。大般若经他要照着印度的问法问，一方一方的来问，十方没有一方略掉的。你看那个，我最初看大般若经，你嫌烦，就是我们的根性跟印度根性，印度他应该这样的吗？他一方一方复，你怎么能给他略掉？是不是？所以他有个尊重法的意思，这是根性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这就是说印度呢，对于小乘法他根性很深，虽然大乘法兴起了，小乘法还是在圣性与世间。有部经部未尝舌邪，他在弘扬这个举舌论、乘势论、顺正理论上，他那个优部的那个小乘宗派啊，像这个优部，就是说以前优部有沙婆多部，还有经部的经量部了，等还有其他部。注意，他注是中， 到懂了没有学习，他小时候懂得还是很生性的。你什么你弘扬你的大乘，我们弘扬我们的小乘，一直到我们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你看他的大唐西域里还碰到那个装弘扬小乘的那个地方，装弘扬小乘大乘一点没有那个痕迹。那罗兰陀是大圣，多是圣贤，光一个寺院住一个晚，都没出家了，就玄奘法师求学那个寺院，罗兰陀是。可是玄奘大师走到那个地方上，遇见个弘扬小乘的地方，一点大乘都没有，装弘扬小乘。所以他的小乘功德始终没有学习，把那个弟子都说了，从始到终。今印度佛教说仅存的玉传呐、一位小乘，到了今天，就是太虚大师在世的时候，也是到了民国了。他是到民国37年才圆寂的嘛。到了今天的那个印度的佛教还有一点玉传，就是像那个人死了。还没有完全死，还会喘气儿。印度的佛教完全灭亡了，还有一点余传，就是还没有完全断气了。这就是小乘教，大乘教完全没有了。这就知道那个印度人对于小乘的根系很深。故大乘之法在印度啊，实质。密教是指密教，而勤别这一句话要注意，他加的是是好事，他不敢说是绝对是那个样子。好事是好像，好像是这个大乘佛教变到密教的时候了，这以后这个大乘佛教就衰落下去。他这个没有说出来详细的道理，他加一个事，是他的评论不敢决定了。他有个道理在，什么道理呢？这个密教是注重这个仪轨的，不讲道理的。你学我的密教，学我的密宗嘛，我就告诉你一个咒子你念，但是你得学会我这个音声。你念的念咒了音声啊，这个咒子就不叫真言。照我这个音声学，你手啊还要接他的密宗的这个手印，一个咒有一个咒的手印。你的心意中还在学我的观想，一个咒有一个咒的观想，专注重这个形式的修行。为什么不解释呢？这是佛的果代，成了佛了还要解释什么？你照这样做你就成佛了。可是最初不是不解释，最初密宗怎么兴起来呢？它分两个剑，一个太藏剑，一个金刚剑。太藏剑是依着般若宗的道理建立的，金刚剑依着唯识宗的道理建立的，就是它是超过显教的。怎么超过显教呢？你显教的空有而中的道理，我们密宗都知道。我们讲的就是你那一套道理，但是呢，我们密宗的观分可你不知道，所以他超过显教了。到后来呢，净做这个仪轨，做这个形式了，不讲道理了，不讲道理了。那个显教的空有而中啊，叫那个密教给降服下去了，都去做念咒了。念嘛，念来念去什么样呢？大家念的一塌糊涂，不讲道理了嘛，不讲道理，净讲形式，净去这么念咒，把个不讲念衰落下去。有个一定道理，一定要出现入迷，先把显教研究清楚，你再入迷，你再修密宗，不是一下手就教修的。比如说他道理不懂，他什么样的弘扬不教。这个印度到了这个密教，大乘就衰落下去，就灭亡了。 修正了，还有还窗口气儿还没有完全断气，就是民族人的根性是心理消肿。这个讲到这儿是一说我们佛教的本身讲的，这个外院呢是在1000多年以前回回教建到印度本，佛教灭亡是这样的。我去朝拜过印度，从1953年去的，八大圣地我朝了六个，到那个圣地啊，竟是那个屋的这个房屋的根脚，连一个墙壁都没有看见，一个宝塔也是圣座的，宝塔的这个墙基脚跟这个地平，楼兰博士那时候这个玄奘大师留学的罗兰博士也是圣洁那时候那个释迦牟尼在那个七十几古中院通通圣洁抢夺，就是教那个回教给破坏，八大圣地还可以有点古迹保存，就是那个菩提掌师跟成道那个正坐塔，那个塔因为不太高，那个老百姓信服的回教打进来打败了仗打不过人家，怎么弄的他信服还是信，大家用这个笨的法子都去单图把那个宝塔给卖下来，赶到英国来占领了这个印度了，印度是忘了拐了忘了回教了，佛教也忘记回教，这个英国来是个占领了印度，印度是忘记英国了，他是天主教，但是他很文明，你本来有什么宗教他都给你保证了，到处去拔土掘地找这个古迹，至于是把这个菩提场的这个宝塔给拔出来，这就知道这点历史了。这个地方太虚大师讲到这儿是有显教和入灭密教，赶到这个大乘灭亡了又灭到密教手里，他就是净讲念头不讲道理，这样实际在这个世间法历史上面是1000多年以前回教打进了印度，全印度他都占领，是佛教寺庙统统破坏了，山坡不存在了，就像现在我们大陆叫做工地的破坏了一样。下一块儿，
儿子啊，
这在说个传承的状态，不是讲教理，直接教你正来，是在中国就是禅宗，但是你记得在印度没有禅宗的这个名字，到了中国才有这个禅宗的名字，那么这个依据很要紧的话你要把它记清楚，不然呢你讲到禅宗啊讲到印度的禅宗了嘛，一开口就一个人想印度哪有禅宗，到了中国才有禅宗，那么这个太虚大师就给他解释他是传承的状态，再看这个问题，看这个论文，实态就是这个传承的状态，相传，相传就是历代传说的，师尊于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人天王寿度摩诃迦舍破颜微笑，复乃曰：“吾有正法严章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今赐予汝，汝上护持运命。”这个禅宗传说就中国传说就打这里来。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中国，这就是在印度。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灵山会上，就是灵鹫山法会， 拈花十种，这就是用天人下的花。这个狮子呢就摆在那一朵花拿起来，拿起来叫大家看，拈花是手捏起来，拈就是手捏起来，捏在一朵花叫大家看，十种，十种先是一大朵花大家看，任天王朝，朝就是个居朝，王是没有办法的王。在那个灵山法会，有人种有天种，天人的先天花嘛，天人的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样子解答。世尊一开法会就说话，说到最后，说到法华经还是在说，这今天念的一朵花不说话，叫我们看看什么？王说就是谁也不了解，没有法举说，就是有说举动也举动不出来，简直不懂了。大家王说就大家都不了解就是了，是什么意思？念的花叫我们看，都不知道这个意思。可是呢，有一个人知道了，度度这个摩诃迦舍，摩诃就是大大迦舍，就是反正怎么一摩叫大一摩，就是我们大殿的那个释迦部两边那个师的那个老师的，也就是传祖师为第一代祖师，也就是结集经藏的一个领导，结集三藏的一个领导人。东东这个假设，这个大假设真的火焰微笑，火焰就是这个脸，焰就是焰面嘛，焰面就是自己的面孔，自己的脸嘛，破不是打破了什么样破了能破，不是，就是笑一笑，笑一笑，这面容它要动，就是动容，这是火焰，微微的笑，笑笑一笑，一个出家的出家的威严，要遇见可笑的事都微微的笑，不能大笑，大笑就失威。那么按照你们讲那个沙弥律都讲过了，遇见那个可以大笑的事忍不住了，那么怎么办？刚才一宿咽口，刚才那是什么？不能伤开去啊，失威。这个破颜微笑不是大笑，小小的笑，师尊看见了，师尊马上来也马上就说了，无用正法言障啊，这个正法是言，我说了四十九年法，说的完全是法，正法一个法言，法言就是最要紧的那一点，正法言障，障是汉藏之意，我这个正法言呢，可是汉藏一切正法，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正法言障要传给你，涅槃妙心，涅槃反正中国话叫圆寂，圆寂就是圆满寂灭，就是说障无待无不彼谓之圆呢，障无不净谓之寂，一切功德无不比，这叫圆满。一切障，就是烦恼障、所执障，统统断尽，这才叫寂，才叫寂灭。圆满寂灭就是涅槃。这个涅槃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自己心内。这个心就是妙心，妙的不可思议。人天大众他不懂，这才叫妙。妙的不可思议，他不思议。这个圆满寂灭的这个微妙的这个心呢，今天传授给你了。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我上边所说。